公布针对主要贸易对象的汇率报告，没有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这是川普上台后第二次未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
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官员本星期结束了有关修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有争议的第四轮会谈。
美国强烈谴责暗杀马耳他记者达芙妮·加里基亚的行为。加里基亚生前不断调查政府的腐败问题。
中国时间10月19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与印度的关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10月18号在华盛顿发表了有关美印关系的演讲。蒂勒森下星期即将访问印度。他表示，川普政府决定大幅度地深化与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以确保印度太平洋地区继续保持自由与开放。在蒂勒森阐述的川普政府的南亚政策中，美国借助印度等民主国家来抗衡中国的意图非常的明显。我们请记者丽雅来介绍有关的情况。丽雅。
你好，林森。
丽雅，这个蒂勒森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发表有关美印关系的演讲？主要的是什么考虑？
是，对，在美国时间星期三，今天上午的10点钟呢，这个蒂勒森在华盛顿非常有影响力的智库，也就是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发表了一个有关美印关系的演讲。这个演讲大概20分钟哈。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发表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演讲呢？那是因为这个下个星期，蒂勒森呢将会首次以国务卿的身份访问印度。因为我们知道他以前作为这个在这个之前的工作就是这个美孚石油公司的总裁的时候，其实是跟印度打过多年的交道嘛。这个第一次是以这个国务卿身份访问印度。那么，同时我们也知道，就是在川普总统的下个就是11月份即将访问亚洲5国，其中包括中国。我个人感觉就是说，现在蒂勒森在这个时候发表一个就是，可以说是川普政府的一个亚洲政策哈。那么我觉得在电视上也有点像有平衡这个就是川普访问中国这样的一个作用哈。因为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一直就是跟这个就是非常一直多次的表示他跟这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关系非常的好。那么我相信在就是川普极力就是要跟中国加强这样关系这样的一个立场呢，我相信也会引起一些其他国家一些担忧。那么我觉得这个蒂勒森即将访问印度以及发表这样一个演讲呢，可以起到一定的平衡的作用。同时我们也知道这个川普政府在这个11月10号在越南参加这个亚太经合组织以及这个就是企业高管的一个峰会上会发表一个主旨的演讲。那么演讲的内容主要就是阐述这个美国在这个就是要对一个自由开放的这个印度与太平洋地区就是这样的一个愿景，要并且强调就是这个该地区对在推动美国的经济繁荣方面所发挥的一个重要的作用。所以我觉得可以感觉到就是说这个蒂勒森这个演讲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为川普总统这样一个主要的一个政策演讲定下一个基调。林森。
刚才我们提到就是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川普政府的这个美印的政策，就是说对印度的这个政策主要是要来抗衡中国的，为什么这样说？
对，其实你从这个蒂勒森那个讲话中呢，就是可以这一点其实是非常的明显。本来我们一般知道，就是作为一个外交官，尤其是像国务卿这样的一个高级别的政府官员，在你阐述你要跟某一个国家就是发展一个就是深化关系、战略伙伴关系的时候呢，一般你不会去直接去批评另外一个国家。可是蒂勒森今天就是偏偏做到这一点，而且非常的明显。他就是当然他也阐述了为什么美国要跟这个印度发展这样的一个战略的伙伴关系。那么他就是说这个当然是有经济上的一个考虑，就是说他在演讲中提到，就是说在2050年这个印度很可能就会成为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知道印度也是跟中国一样是一个大国，而且人口也是众多，就是有巨大的一个经济发展潜力，而且现在经济发展速度也相当的快，而中国的经济现在目前的速度是相对的放缓。那么就是有一个此消彼长，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对比跟中国。那么在经济上当然就是这是经济方面。那么在安全上当然非常的明显，就是印度是一个民主的国家，而且在 这个价值观各个方面其实跟美国是有很多的共同的一致性的。所以我们现在来听一听这个蒂勒森在演讲中他来如何来解释，就是为什么他认为美国应该跟印度发展进一步的这个更深化的这个战略伙伴关系。
Indians and Americans don't just share an affinity for democracy.
印度人和美国人不只是都喜欢民主，我们对未来也有着共同的愿景。正在出现的德里华盛顿战略伙伴关系是基于维护法治、航行自由、普世价值以及自由贸易的共同承诺。我们国家是全球东西两侧代表我们人民以及世界各国人民更大安全与繁荣的稳定力量。
对，蒂勒森讲到，就是说印度不仅是这样的一个，就是维护国际和平这样的一个力量，而且就是说在这个维护这个以基于准则的国际秩序这个上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他把印度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跟中国进行了一个强有力的一个对比。来，我们来听一下蒂勒森的说法。
一同崛起的中国却没有这样负责任的做，即使在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在国际秩序框架之内运作来保护其他国家的主权时，中国有时却损害基于准则的国际秩序。
就是你可以从他的用词中可以看到非常的强烈哈，就是说这个中国不仅是没有像印度那样的负责任的这个维护这个基于准则的国际秩序，而且是有的时候甚至是损害了这样的一个秩序。这个所以就是说他在讲话中非常明显的就是指出这些这个中国和印度在这个维护国际秩序方面的所发挥的不同的作用。那么从我的感觉就是说在美国选择跟哪一个国家发展伙伴关系的时候，你可以明显看到他是站在印度的这一边的。那么他提到这个中国迫害这个国际就是损害国际秩序的一些做法的时候，就特别提到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上面的做法。我们来听一下。
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挑衅行为对美国和印度都主张的国际法与准则构成直接的挑战。美国寻求与中国发展建设性的关系，但是当中国试图颠覆邻国的主权，并使美国及其朋友处于不利位置时，我们不会从中国对基于规则秩序的挑战中后缩。
从他这个演讲中，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就是说，在蒂勒森眼里，或者说在川普政府眼里，那么就是说，印度很显然是跟美国这个很志同道合的一个伙伴。那么，尽管美国不得不跟中国打交道，因为毕竟中国是这样的一个大国和具有这样一个经济实力的国家，但是所以他在讲话中就说，美国会跟中国发展建设性关系，会跟中国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关系，但是就是说，美国。不可能跟就是美国跟中国不可能发展成为美国跟印度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意思再明显不过了。林森，
好的，谢谢记者丽雅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三发表了有关亚太政策的重要演讲，其中涵盖美国和南亚各国的关系以及美印美中的关系。国务卿讲话的时间点和正在举行的中共十九大有没有关联呢？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你好。
荣香，我们知道一位资深的美国国务院官员是不久之前刚刚结束了与国务院记者们的简报，这场简报是临时安排的哈。那么他表示国务卿的讲话的时间点和正在举行的中共十九大之间并没有关联，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好的。这位资深官员呢，在小型的圆桌记者会上，他表示呢，国务卿蒂勒森除了下个星期将访问印度，他也将访问巴基斯坦，这都是他第一次上任之后第一次以国务卿的身份来访问这两个国家。不过呢，蒂勒森访问巴基斯坦和最近那个巴基斯坦释放美国的人质呢，没有直接关联。这位官员表示，今天早些时候，国庆蒂勒森在智库的演说呢，除了是延续几个月以来美国总统川普政府呢针对南亚政策的检讨结果，也在为即将来临的蒂勒森的南亚之行来铺路奠下的基调。那么我们知道在 蒂勒森国务卿的发言当中呢，他一再赞扬美国和印度的双边关系。那么他提到了两国具有共同享有非常核心的价值观。那么相较之下呢，对在提到中国的时候就显得强硬多了。例如他说呢，美国和中国呢，尽管在追求这个竞争性关系，但是不会发展像美国和印度那样的关系，因为中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对此，美国之音记者呢，特别明白白的询问这位资深官员说，美国呢是不是正在寻求以印度来取代中国成为美国的战略伙伴？那么蒂勒森国务卿此举的这个发言呢，是不是也在抗衡中国的崛起？对于这几个直截了当的问题呢，这位资深官员并没有直接回答，他只是就事论事。他强调，美国政府呢非常非常重视在从太平洋到印度洋之间的一个开放的自由航行，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优先政策。那么蒂勒森国务卿的发言呢，其实也在为美国总统川普不久之后呢对中国访问来垫下基调。平章，
荣翔，我们知道美国是一直希望能够强化和中国在反恐上的合作啊，但是中东的这个基尔库克的局势让各方担忧，美国政府也在密切的关注有关的局势，担忧会爆发内战。那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最新进展。
对，我们知道伊拉克和库尔德人呢，都是美国在打击这个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这个反恐战争上的很好的盟友。那美国呢也对伊拉克还有库尔德人呢也提供了武器的训练还有人员的训练，因此呢这发生内讧可以说是两个朋友之间吵架，但是美国不会选边站。美国现在担心的是，尽管这个反恐战争出现了捷报，但是呢不希望因为伊拉克和库尔德之间的冲突呢或是紧张升高会影响正在持续进行当中的反恐战争，因为这个任务并没有结束。此外呢，华盛顿也担忧伊朗会从中渔翁得利。那么接下来我们想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基尔库克这个出现争议的主要居民为库尔德人的城市，目前显然是在伊拉克安全部队的控制之下。基尔库克绝大多数库尔德人经过公投赞成独立之后，巴格达政府就增加了对这个城市的控制。美国没有参与本周紧张的权力交接，目前不清楚伊拉克当局事前是否通知了美国。
I know that it was, you know, stated publicly.
据我所知，政府官员公开发表了有关信息。我不知道我们作为联军在16号之前是否接到过通知。
伊拉克部队突然攻入基尔库克，有一个人是知道的，他就是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民兵人民动员组织的指挥官阿布·马赫迪·穆罕迪斯。在伊拉克反恐部队在基尔库克拍摄的视频中，头戴浅色帽子的就是他。
现在我们不能再假装认为我们可以希望伊朗在伊拉克没有影响力。
专家表示，伊朗在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中提供了帮助，加强了与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关系。伊朗希望借此建立一个安全的陆路运输线，把人力和物资从德黑兰运往地中海。目前伊朗影响的路线涵盖了基尔库克东边、巴格达北部，一直通向塔尔阿法尔。德黑兰企图利用他们支持的民兵，利用基尔库克的紧张局势开通新的影响路线。
我认为伊朗当然喜欢得到一个通往地中海的最简单和最短的路桥，但我也在想另一个隐喻或是形象，就是触角。如果伊朗可以有多项的选择，他不会因为有了一座路桥或一条通道就会满足的。
美国两个盟友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伊朗趁机施加影响力。美国必须弄清楚未来如何才能平衡伊朗对伊拉克施加的这一个杠杆作用。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五角大楼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呢这几天也和中东地区这个地区的几个资深官员来通电话，希望能够降低由这个基尔库克所引发的紧张局势。那么另外呢，美国政府的立场非常的明确，那就是美国支持一个统一的伊拉克，不会在伊拉克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这个库尔德人之间来选边站。平章，
好的，谢谢荣翔在国务院的连线报道。
好了，目光转向白宫。 川普总统此前批评说，历任总统都没有像他那样打电话给阵亡的美军将士的家属。当川普总统在星期二打电话给一位阵亡的士兵的家属以后呢，但是家属却表示，川普总统并没有让他们感到受到了尊重。白宫呢，当然是予以否认。我们请记者黄耀毅在白宫介绍最新的情况。耀毅。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这件事情来龙去脉是川普总统星期一呢在白宫的玫瑰园当中，有记者去问他说呢，川普总统一向说他非常的支持这个美国的军人，并且呢也是提倡这个爱国的情操。那么为什么会有四名的美国士兵在这个尼日尔共和国被阵亡了之后呢，已经快要下两个星期了，川普总统还没有提到他们的名字，或者是打电话给他们家属进行慰问？那么对此，川普总统则是表示呢，当天他说，他是打算以同时打电话并且以书信的方式来为他们表达慰问，以这种双管齐下的方式。同时呢，他还批评前几任的总统，包括奥巴马、克林顿、小布什等总统，他说呢，只有我这样做，其他的总统都没有这样做。不过呢，他的此话一出，其他的个人总统呢，包括小布什总统，包括奥巴马总统都否认了，说自己的确都有在这个打电话或者是以不同的方式来慰问阵亡将士的家属。那么小布什总统还说呢，我如果没有打了几千通电话，我至少也打了好几百通电话。那么之后呢，奥巴马总统亲自到这个机场来迎接阵亡将士的遗体的照片呢，也纷纷出现在各大媒体还有社交媒体上头。那么在星期二呢，川普总统就打电话给这四名的这个士兵的家属。那么他在打电话给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士兵强生下士他的遗孀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时候他们家属跟这个佛罗里达州的议员威尔逊议员众议员呢一起坐车要到机场去迎接强生下士的遗体，所以说呢，这个议员在车上也同时听到了川普总统与强生下士家属的通话。那么事后呢，这个议员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表示说，当时在对话当中呢，川普总统向家属表示说，这个人呢，他在这个从军之前就已经知道会有这样的后果了，不过呢，我想发生了还是会让人家感到痛苦难过吧。那么之后呢，川普总统好像也不大记得强生下士的名字，他不断的以这个人这个人来称呼这位阵亡的将士。那么因此呢，这样让家属感到并没有受到尊重。那么呢，之后川普总统在今天的星期三呢，他就在推特上发文了，他说呢，众议员讲的话完全是捏造事实。但是呢，之后强生下士的家属他的母亲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却表示说，没有错，众议员说的话没有错，当时川普总统在电话里面的确是这样跟我们说的。那么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他并没有否认川普总统在电话当中讲过这些话，不过他只表示说呢，川普总统说的时候他的本意出发点是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桑德斯他怎么说。
卡利将军在打那通电话时当时在场，他认为那通电话完全得体，并且他认为这通电话是非常尊敬的，他认为总统先生在当时的情况下代表国家表示慰问方面做到最好了。
那其实会提到凯利将军呢，一方面是凯利将军自己是这个陆战队将军的一个身份背景，同时呢，也是因为川普总统星期一在接受福斯广播网的专访的时候呢，他特别又提到了一次这个事情，就是说奥巴马总统没有打电话给阵亡将士的家属，并且他说他就没有打电话给凯利将军啊，他凯利将军的儿子在2010年过阵亡的时候，他就没有接到奥巴马总统的电话。那么对此呢，凯利将军其实之前就曾经公开表示说，他不想要在公开场合谈他儿子过世的事情，那么因此有人就认为说这不是很尊重凯利将军的意愿。那么今天在这个白宫的这个简报会上呢，萨拉桑德斯则是表示说，凯利将军对于这件事情他的儿子的死呢被政治化感到非常的恶心。那不过呢，现场也有媒体就询问说，这件事情之所以会被提出来，之所以会被政治化，其实是川普总统自己讲的。那么对此呢，萨拉桑德斯则是没有有回应。那么另外当然也没有提到，就是说呢，虽然当年奥巴马总统没有亲自打电话给凯利将军，不过呢，随后白宫在这个奥巴马总统在白宫举行了一个所谓给金星家属，也就是你家里如果有阵亡将士的家庭的家属呢，到白宫举行了一个晚宴。那么在这个晚宴里面呢，来慰问这些阵亡将士的家属。那么当时呢，凯利将军是受邀与奥巴马总统夫妇坐在同一桌的，林森。
好的，谢谢耀毅，这是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星期三出席参院司法委员会的听证会，接受议员的质询。有关听证会现场的情况，下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李一华。一华你好。
丁江你好。
一华，塞申斯今天是就什么参加参院司法委员会的听证会？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听证会的内容？
好的，今天上午呢，司法部长塞申斯出席的是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针对美国司法部的所有政策行动和决定所召开的一年一度的监督听证会。这样的听证会呢，其实在参众两院呢每年都会召开一次，这也是美国宪法赋予国会议员的这个监督的权利。同时呢，司法部长也有义务要出席听证会来回答所有议员的质询。那么在今天长达三个小时的这个监督听证会呢，是这个塞申斯他在自他的这个确认听证会之后首度列席国会的听证会。那么我们知道国会呢其实曾经多次表示希望能够邀请塞申斯能够出席国会的听证会，来谈论有关于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遭到俄罗斯干预的这个情况。不过呢，司法部呢一直都没有给予正面的答复，因此在今天的监督听证会上，很大的一部分时间呢还有这个讨论的话题都是围绕在有关于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有关调查上。不过呢，在今天听证会上一开始，塞申斯就已经强调了他不会公开与总统川普之间所有这个谈话的这个保密的谈话内容，他说这是总统的权利，他没有办法剥夺。与此同时，他也强调说这是总统行使他的这个行政权的重要的核心部分，因此他不会公开他与总统川普之间的谈话。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段今天稍早的听证会片段。
川普总统是否曾向你提到任何他对俄罗斯干预大选调查的担忧？
Senator Feinstein, that calls for.
范斯坦参员，这个涉及到我和总统川普之间的沟通谈话，我认为这应该要保密。
但你不否认在这问题上曾有过沟通。
I do not confirm.
我不确认，也不说明与总统是否存在任何我认为应该要保密的沟通。
另一方面呢，来自佛蒙特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莱西呢，也与这个塞申斯今天在听证会上有多次的这个尖锐的交锋。那么主要呢，莱西他所提问的是有关于在他的塞申斯的确认听证会上谈到了他没有和这个俄罗斯官员有过任何的这个不当的接触。那么对此呢，这个回答议员问题的时候，塞申斯特别是提出了他的这个当时他今年一月份的确认听证会上面的这个会议记录，指出他说这个当时议员提问是说他是否与这个俄罗斯官员有过任何不当的接触？那么他说他是没有任何不当的接触，到现在为止他还是认为他和俄罗斯官员之间是没有任何不当的接触过。那么的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这个塞申斯他自己已经规避了和俄罗斯有关的调查，不过呢他表示他会愿意全力的配合有关的调查，不过他至今呢没有收到任何需要他出席访谈的这个邀请。平章。
一华，我们也还记得几个月前轰动美国社会的这个联邦调查局局长突然遭到解职的事件，那起事件可以说和司法部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啊。那么今天听证会上是否有谈到这个相关的话题呢？
是的，有关科米这个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被开除的这个消息呢，同样是今天听证会上讨论的这个重要的话题之一。那么在今天的这个听证会上呢，塞申斯他还是拒绝提供了有关于这个在科米被开除之前他是否和总统川普有过任何的谈话。他只强调说他是应总统川普的这个要求来提供他对科米的这个的态度和这个建议。不过呢，他话锋一转呢，是抨击了科米在处理这个前国务卿克林顿使用私人电邮来处理公务的情况的这个做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听塞申斯他今天在听证会上怎么说。
I don't think it's been fully understood.The significance of the error that Mr.
我不认为科米在处理克林顿电邮事件上所犯下的错误的严重性有被充分理解。就我曾有过的所有相关经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处理方式：调查机构自行宣布公开重大案件的调查内容，而且还是涉及到司法部检调单位的重大案件。而在国会听证会作证时，科米居然还表示他认为自己做了正确的事，且还会再做一次。
He was testifying before the Congress, Mr. Comey was, and he said he thought he did the right thing and would do it again.
是的，另一方面呢，也有越来越多的共和党籍议员呢，在呼吁能够尽速的结束这个有关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大选方面的这个调查。不过呢，也有另一方面呢，这个议员提出说，这个草草的结束这个有关的调查，对于事件的厘清并没有任何实质的帮助，因此还是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来进行。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时间和镜头交还给主持人平章。
好的，谢谢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官员本星期结束了有关修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有争议的第四轮会谈。美国作家连续两年获得英国小说界的重要奖项曼布克奖，今年的获奖者是乔治·桑德斯。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媒体观察带您了解美国媒体对十九大的反应。
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
《美国观察》。国务卿蒂勒森10月18日在华盛顿发表了有关美印关系的演讲，表示川普政府决定大幅度深化与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的联军表示，当地军队已经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夺回了87%曾被伊斯兰国占领的土地。司法部长塞申斯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谈及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大选的相关事务。
两名中国公民因涉嫌在美国散播芬太尼等阿片类的药物而被起诉。那么美国的阿片类的药物的滥用呢，近来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川普总统8月宣布全国进入阿片类药物滥用的紧急状态。这场危机的源头是什么？中国在其中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我们请记者莫宇来介绍详细情况。莫宇，
好的，林森。那么阿片类药物滥用问题现在是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和关注哈。有统计显示，每天平均有100个美国人死于阿片类药物过量。川普总统不久前也说过，阿片类药物滥用是美国所面临的一个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那么引发这场危机的因素其实是比较复杂的。我此前采访过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研究药物滥用与预防的流行病学教授李国华，我们来看看他的分析。
Current opiate epidemic in the United States.
目前这场危机是因开了和使用了过多阿片类处方药引起的。2015年，一种名为芬太尼的人工合成毒品成了这场危机的新元凶。
And become the new driver of this epidemic.
那么李教授在采访中所提到的芬太尼这种物质呢，它的效果是非常厉害的，是海洛因的50倍，吗啡的100倍，因此毒性非常强，只要接触2毫克就能够导致人死亡。因为芬太尼合成方便，成本又低，它常常呢也被制毒者和吸毒者用作海洛因的替代物，或者是制成假的止痛药片。美国政府的报告显示，这些非法的芬太尼的主要源头其实是在中国。专家们说，像查禁芬太尼这样的合成毒品的难处还在于合成毒品的更新速度非常快，如果一种物质被列管了，中国的化学工厂或者不法分子呢会对管制药品的化学结构进行修饰，制造出不属于列管范围的新物质。那么我们来听听美国缉毒局前特别缉毒员杰佛瑞·希金斯是怎么说的。
通常的情况是他们会尝试另外的毒品，或从其他的地方搞到毒品，或是用另外的方式制毒。比如中国列管了4种主要的芬太尼类似物，那很好，肯定会减少这类物质的输出，但不法分子之后会炮制出新的类似物，所以你总是滞后的。
那么监管滞后有时候也是国与国之间的法律不一致，比如说一种物质在美国被列为管制药物，但是在中国却是合法的。那么就像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哈，阿片类药物危机的源头是非常复杂的，涉及到很多的因素，不过有专家认为问题需要治本，而这个本还需要中国有所作为。我们来听听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委员凯瑟琳·托宾的观点。
China as a government is not the sole bad actor here. There.
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不是唯一的坏人，他们在一个供应链上，从上游到终端。美国的医生开了过多的处方，这是问题的一部分。如果你追本溯源，如果中国能在源头取缔了，那会有很大的帮助。你看这张地图，看看芬太尼的流向，你就知道，如果能在中国这里封堵住了，就能更快地减少药物成瘾。
The sooner you can get it, the less addiction you're going to have.
那么中国呢是在几个月之前列管了4种主要的芬太尼类似物哈，是在美国的压力下。那么美国卫生部长普莱斯呢在几个月前访问中国的时候也赞扬中国在打击阿片类药物方面给予的协助，他说中国是一个非常好的合作伙伴。那么在美国司法部公开的信息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两名中国公民被起诉呢，是得到了多部门多国合作，也是因为这个多部门多国合作的结果，其中呢就包括中国公安部的协助。当然，专家们认为中国还能做得更多。那么，中国是否有这种意愿？我采访的一些专家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他们说，因为药物滥用和毒品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中国无法独善其身。林森，
好的，非常感谢记者莫宇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国土安全部周三开始对所有欲进入美国领土的移民搜集社交媒体账号、化名、有关的身份识别信息以及网络搜索内容。这项举措在9月底公布，然而国土安全部一直没有说明将如何进行检查。这项大范围的举措进一步扩大了前总统奥巴马此前的努力。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官员本星期结束了有关修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第4轮会谈。川普政府有关修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提议，令人怀疑这个实施了23年的协议能否存在下去。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部长级官员在过去2个月的22天谈判结束之后，向记者们发表了一份简短的3方声明。尽管谈判在知识产权和数字贸易等领域取得一些进展，但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则说，重大障碍仍然存在。
坦白说，我们的谈判伙伴对修改的抵触让我感到惊讶和失望。
加拿大外长方慧兰强调两国的共同价值观，但是他说，美国的新建议给谈判代表们造成了严峻的挑战。
我们在第3和第4轮谈判中所看到的建议，会把北美自贸协定实施23年期间的可预测性、开放性和合作性拉向倒退。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建议与世贸组织的规则背道而驰，这令人不安。
最令人不安的是，美国要求每五年重新谈判协议，并对进口到美国的所有汽车产品征收新的关税。
这轮谈判的总结真的表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比上一轮谈判时更接近崩溃。
布鲁金斯学会全球经济学家丹尼·巴哈尔说，部分问题在于美国的预设前提是贸易赤字会导致失业。
我认为莱特希泽大使的讲话表明，美国一直着重减少贸易赤字，但所有国际贸易经济学家都认为这不应该是贸易谈判的焦点。
但所有三方都致力于重新谈判延长这23年的协定，不管谈判还要进行多久。
墨西哥将继续寻求建设性和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并欢迎对话。但为了使这些努力给墨西哥、美国和加拿大都带来成功，我们必须明白我们都有限制。
谈判代表们在第四轮谈判结束后回国，下一轮会谈11月在墨西哥举行。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美国再次没有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但是继续对中国的贸易不公平的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美国财政部星期二公布了针对主要的贸易对象的汇率报告，这是川普执政以来美国财政部发布的第二份报告，那也是第二次没有给中国贴上货币操纵国的标签。美国对今年以来人民币的汇率的升值予以肯定，但是仍将中国列于汇率政策监测名单上。在监测名单上呢，还有日本、韩国、德国和瑞士。鉴于台湾在降低对外汇干预规模方面取得了进展，美国财政部已经将台湾从该名单上取消了。
美国作家乔治·桑德斯连续2年获得了英国小说界的重要奖项，也就是曼布克奖。桑德斯的获奖作品是小说《林肯在中英界》。这个幻想故事的灵感源于美国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1862年对他儿子的墓地的一次造访。曼布克奖的奖金为$66,000，该奖对任何来自英国语言国家的写作者开放。
美国强烈谴责暗杀马耳他记者达芙妮·加里基亚的行为。加里基亚生前呢，曾经调查政府的腐败问题。美国联邦调查局和荷兰的法医小组的人员正在帮助马耳他侦查星期一爆炸案的凶手。加里基亚曾经调查马耳他政府官员，被指控与离岸银行以及一些公司有关系。马耳他的总理穆斯卡特也是被怀疑的政府官员之一。穆斯卡特否认有任何不法的行为，并控告加里基亚诽谤，但他在加里基亚遭遇害后表示要彻底的调查。
中共召开了党代会，习近平作为党魁做了报告。有美国媒体认为，习近平利用党代会希望能够重新塑造中国政治。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请海涛来谈谈西方国家关于19大的报道。海涛，你好。
啊，你好，平章。
我们先来谈谈习近平昨天晚上的那篇演讲，讲了将近3个小时哈。那么其中的主要看点都有哪些？
那么就是在中国时间的18号的上午，
没错。
那么他这个报告很长，32,000字，习近平在那儿站的讲了这个3个多小时，也够辛苦的。说老实话，因为他就是不能喝水，不能上厕所，这些
写稿子的人也很辛苦。
对，每个人都很辛苦，代表们都听得很辛苦。像江泽民这种特别年纪很大的这种代表，听起来就很吃力。但是无论如何，习近平讲出了一些东西，他讲出了几点。第一，就是说他提出了中国有4个伟大，就是伟大的工程、伟大斗争、伟大事业、伟大的梦想。那么有4个新，是新时代。还有就是新的矛盾、新的目标和新的这个问题，就是这4个新呢，就是特别是这个新时代，就是习近平的所谓的习近平思想要被写到这个新的党章，就是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么个思想，这就作为新习近平思想要写进这个党章。还有一点，这是海外这个就是媒体也好，海外网民特别关注的，就是说和中纪委一样，要新成立一个国家的一个纪律监察单位，叫国家监察部。那么国家监察委， 那么这个委呢，据说是要由王岐山退下来以后来管这个委，同时呢，这个委呢要和中纪委在一起合署办公，来统管中国的反腐工作。那么就等于是有两套班子，这一块牌子来同时进行这个反腐工作。这几点就是比较重要的，这是海外媒体。大家都比较重要的，都看的比较这个关注的。
是，但是习近平这篇非常重要的演讲的这个风头，好像差一点就被这个爆料大亨郭文贵的这个风头盖过了。但是郭文贵好像在最后又决定
一刻
停止爆料，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件事情的前因。
在美国是就是10月17号呢，也就是中国10月18号19大开幕的前一天，郭文贵宣布，我要在你开幕会这个同时。我要在美国，在 YouTube 上，在这个推特上进行大爆料，就是给你们产生极大的震撼。那么在开会前的这个几个小时，郭文贵就发出一个推特，他说什么呢？他有50万的粉丝，他说什么呢？由于国内的三个老领导和他谈了好几个小时，那么对他这个进行劝说，所以呢，为了习近平主席，他的原话是为了习近平主席依法治国，为了17大开好。为了绝大多数党员和14亿中国人民的这个全体的长远利益，那么我决定就是不爆料了。他就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关系呢，就是从中国方面来了三个老领导，不是来了三个，通过电话和他进行了几个小时的谈话，所以他为了上述这些的长远利益，他决定就是停止爆料。结果呢，就引起了就是很多。跟着他很紧的，比方说50万粉丝当中有很多跟他很紧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失望啊，就准备你在关键的时候你来一个爆重料的这个就是爆料，重磅炸弹的爆料，结果你临时临门一脚，你却这个临阵这个退却了，所以他们感到非常的失望。
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客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观察和分析。
好，
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教授王飞玲出版新书《中华秩序》。王飞玲认为，中国的全球治理观依旧停留于封建时期的那套天下观，而中国走向世界中心，意味着要重塑以清朝为范本的中华世界秩序。
在中共19大开幕致辞上，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中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时代。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对于世界意味着什么？这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习近平在讲话中认为，中国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 而刚刚出版了新书《中华秩序》的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的教授王飞林却认为，中国的全球治理观依旧停留在封建时期的那套天下观，而中国走向世界中心则意味着要重塑以清朝为范本的中华世界秩序。就此问题，我和王飞林教授曾在华盛顿有过一次对话。王教授，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您是新出了这样一本书，叫做《The China Order》。刚才我们聊起来这本书的时候啊，我说这本书是不是应该翻译成《中国秩序》，但是您说应该翻译成《中华秩序》哈。那么在您看来，中国和中华这两个词的这个差别在哪里呢？
嗯，谢谢。因为中国古代至少从这个战国以后，实际上是一个世界，而不是一个国家。那么秦朝统一了中国，实际上是统一了世界。就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当时居住在这块地方的人来说，中国就是一个世界，世界统一了，就天下统一，天下大同。所以说中国秩序，这 China Order， 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指的是中华世界秩序，或者叫秦汉世界秩序，而不是中国秩序，一个国家的秩序，它是一个世界的秩序。
国即天下，这样一个贯穿中国历史的思想又会催生出怎样的中华秩序观呢？王飞林教授在他的新书中试图通过对中国历史的重新梳理和解读给出答案。
由于这个中国历史重新解读，我们可以看到清醒的脉络，就是中国的世界秩序观或天下观或者说政治制度观其实是非常清晰的，就是一个世界大同，要统一，要实现 China Order，中华世界秩序。这个中华世界秩序呢，是建立在秦汉政体之上，一种用儒学孔教包装的一个法家理念，就是说中央集权，从上而下，那么一个声音，一个统治，一个制度，天下一样，这么个制度。那么这个制度如果我们解读清楚了以后，看到哇，中国这2000多年这个想法一直根深蒂固的话，那么未来中国怎么走，这个新的中国梦要复兴中华文明，究竟复兴是什么，就会比较清楚了。
嗯，您刚才提到这个中华的天下观的问题哈，那么在您看来，中国的这个天下观更多的是内部统治还是对外扩张呢？
分得很好。这个天下观呢是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但其实呢如果我们仔细考量一下，在实际中它的实行的话，其实变得很简单。天下观是无所谓国内国外的，而是就是 everything under the sun， 所有东西在天下，在太阳底下，全天下应该统一起来。那么中国古代为什么皇帝们对这个边界并不是很重视，包括毛泽东对边界领土也不是很重视，该给就给了算了，对吧？像中印战争跟越南的领土交易这些东西他都不是很有所谓，因为什么，他这个内外之别并不像我们想的那么清，他认为全天下都是应该是我的，清朝可能是中华秩序的范本，就是清朝他实行了两种制度，在中华本土他实行的是帝国制，就是从上而下，非常严格的控制。那么在帝国本土之外，就像新疆、西藏、中亚这些地方，它实行的是一种委托制，就你只要承认我是大皇帝就可以了，你自己自治好了，自己内部是自治的。它实行叫连体制。这个连体制呢，看了一下看呢，可能比一体制呢更稳固一点。但实际上你必须要有个中心，那个中心就是大皇帝。就因为清朝皇帝既是中国的皇帝，又是中亚和新疆那一带的最高首长，又是西藏的最高首长，他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治理方式，所以清朝的中华制度算是相当的完备，是一个范本。那么这么非常完备的范本呢，清朝呢其实在这个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文化和科技的发展上，清朝其实非常糟糕的一个朝代，就是非常完备的中华制度带来是非常糟糕的发展记录。
近年来，凭借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开始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活跃的角色。从亚投行的成立到“一带一路”的提出，再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国集团峰会上为全球治理开药方，国际社会观察到中国的崛起，似乎也蕴含着为世界重新制定规则，甚至重塑国际秩序的野心。而在王飞林教授看来，中国要为国际社会重塑的秩序，正是中华秩序。
我看现在的国内的这种声音是越来越强，中国国内很多这个学者呀、分析家，包括政界领袖，包括习主席在内，都有意无意的在谈到这些东西，就是说我们要为世界重新写套规矩，要重新改进世界秩序，我们走向世界中心，我们要领导世界等等等等。这些呢，就是在我看来 是比较清晰的一个信号，表明中国要重新建设中华秩序的想法还是很强烈的，那么这个推动力量也是很强烈的。但这个一旦付诸实施，那就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因为什么呢？如果中国真的要用它越来越强大的国力去推动重建中华秩序的话，那大家都可以看到后果是什么。那
后果是什么呢？
后果就是说，要么全世界变成中国，像中华帝国那样，就是秦朝统一中国了，秦朝统一了当时中国人认为的世界，那么今天中国统一真正的世界，这是一种可能性。要么就是呢，世界其他国家，包括美国、日本这些国家呢，不甘心这样，他们要 fight back， 他们要对抗。那么对抗的结果，在今天的世界有各种各样的大规模杀人武器，那后果将会非常严重。
按照您刚才的解读哈，中国的这个在天下观的这样的一种指引之下，似乎是未必是需要通过这种开疆拓土，通过边界来实行统治，更多的是希望通过建立秩序来实行统治。这让我想到，其实在二战之后，国际秩序是由美国来建立的，那么很多人也会将美国在二战之后维持世界上的这个领导地位解读为是由于美国建立了这样一套制度。那对比来说，中国对于这个全世界制度的建立的这样的一个意图，跟美国在二战之后国际秩序的这个建立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问得很好。是的，在世界上想建立一个世界帝国，就是我的书的副标题，就是世界帝国这个概念。想建立世界帝国的人非常多，在美国也不乏其人。也有很多人想，为什么我美国制度就不能成为世界唯一的制度呢？对不对？大家都想我制度最好嘛，成为世界唯一的制度。所以美国也不乏有人想让全世界都像美国一样。但根本的区别在哪里呢？根本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把美国的这种观念制度和这中国的中华秩序的观念制度比较的话，你会发现在观念上很不一样。比如至少美国现在的吧，是实行是联邦制，就地方权势自治，没有像那种中央集权的直接控制。第二呢，美国的权力政治权力来源是从下往上，而中国是从上往下，这也是不一样的。第三呢，美国呢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它是主张竞争，主张多元化，主张不同，而中国主张一律化，又一定要听上面的，领导发话了下面才可以做，领导不发话下面不可以做。那么最后一点呢，最重要的点，就在现代社会来看，就是美国呢虽然说有很多人希望用它的规则，用它的制度来感化全世界，但美国确实是没有这个像过去的中华王朝那样直接去控制全世界，直接统治他们。那中国比如说在清朝或者元朝或者隋唐汉这些朝代，他们想的就是我要直接控制你，你要称臣于我。中华秩序和现在实行的世界秩序最大的不同就在这里，现在世界秩序里面有强权，有美国，有老大，但是呢各个国家呢在法理上是平等的，在中华秩序还是不可以的。中华秩序就是除了我以外老大以外，剩下人都完全小下去，都跪下来才可以，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不同。
在中国内部有很多的声音就认为，中国之所以现在有这样的重新制定规则的野心，是因为他们认为现行的这一套国际秩序、国际规则对中国是不公平的。那么他认为，如果你要想从国际社会当中真正获益，那么你就需要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对于这样的一个逻辑你怎么看？
这个逻辑很自然，很正常的逻辑。这个逻辑在我看来其实很西化的逻辑，就是中国受到了西方的教育这么多年的影响，有一种很商业化的倾向，就是我参加制定规则，我可以成为老板，然后我可以得大利。这说法都没有，这想法都没有错，但是呢和历史事实呢不见得相符合。中国过去30年发展很快，经济上发展是个奇迹，国力增长很快，老百姓的生活改变很多，中国的那个基础建设都非常惊人，对吧？发展很好，当然也有些代价，对吧？有些问题。这恰恰说明中国有选择的参与的现行国际制度，获利甚丰。这恰恰说明中国参与现行制度，就现行规则是对中国是有好处的。当然我们要改变它，完全按照我们的规则来可能会得一些短期的利，但我的观点就是，如果我们不改变中华制度的基本的框架，而用这个过去框架来改变现行制度的话，对中国其实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就恰恰说明了中国2000多年当中为什么中国长期停滞不前，而19世纪中后期以后开放了，改革了，中国发展飞速。那么过去70年、80年以来，改革开放了又发展飞速，这恰恰是认为中国接受了现行制度才发展飞速，而不接受的制度用自己制度改变呢，很可能就又停滞下来。
王飞林教授指出，中国的崛起给世界带来了一个重大的选择，是接受中华秩序还是维持现行的国际秩序。 处在选择的窗口期，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究竟该如何应对呢？
我觉得国际社会的回应呢可以多种多样，对吧？各种各样的回应。其实中国人民本身也在做回应。中国现在毕竟和以前不一样了，中国现在社会也比较多元化，各种声音也在发酵，虽然有时候在打压什么的，但是也在发酵。所以中国很多一些精英人士，像苏烈提到，有些精英人士，有些知识分子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如果去一心推动中华秩序的话，可能对中国带来的灾难不必对世界带来的灾难小，可是很大的灾难，非常有风险。所以中国国内也有人主张咱们不要搞这个，要改换我们的想法。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个非常辉煌的宋朝，而不要做一个非常糟糕的清朝。这种观念我觉得慢慢的会在内部发酵，会影响中国的行为，可以和平的改变一点就是那个未来的发展倾向。那么作为美国，作为现在世界上老大啊，怎么应对这个，我觉得美国现在也在重新的思考当中，尤其最近这几年究竟美国怎么应付呢，也有一个清单了，并不是一定要去正面对抗发动战争，但是美国有很多选项，比如说一个很重要的选项就是大家一直在讨论的叫对等交流，那就是说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可以在美国畅通无阻，那为什么不能让美国之音，为什么不能让 CNN 在中国畅通无阻，这完全可以做到的，这个美国很容易可以做到的，对吧？例如这个孔子学院可以在这边开很多啊，那为什么美国不能到中国去开学校自由讲授自己的课程，对吧？诸如此类吧，就这些方法，这些应对措施会带来很大的效果。
好的，谢谢王教授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你，好，谢谢。
一项针对美国的统计数据令人困扰，每年有200万受到细菌感染的患者很难或者完全不能接受抗生素的治疗，导致其中23000人死亡。在柏林开会的医生们警告称，这种情况只会变得更糟。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每当你使用抗菌肥皂或抗生素来对抗感染时，都会有一些细菌侥幸存活下来。在柏林开会的医疗界人士警告说，这些幸存的细菌导致我们走向后抗生素时代的一场大灾难。
我们谈到，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超级病菌的增长、现代医药的死亡以及后抗生素时代的大灾难。我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日常生活中不仅需要抗生素来对付细菌感染，当然不是病毒感染，而且许多人在接受治疗过程中容易被感染，比如癌症治疗、器官移植、糖尿病患者更容易被感染，所以我们会失去对患者的有效保护。
在后抗生素的世界，这些官员们预测，所有的侵入性疗法都会变得更加危险，从危重手术到普通的门诊都是这样。
想想常规手术、剖腹产手术以及患髋手术，如果我们没有有效的抗生素，这些手术的风险会大得多。超级病菌造成死亡，这种病菌越来越多。
这就是为什么这些领导们敦促各国减少抗生素的使用，同时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国家行动计划，也就是当抗生素不再有效时。
我们要有切实的工作，确保我们只在真正需要的时候使用抗生素。我正在思考的是，我们如何把抗生素提供给真正需要它的人。我们意识到，在许多贫困国家，人们无法获得与富有国家相同的抗生素，而这种情况每年导致数万人死亡。所以，我们要把渠道和管理工作做得更好。
会议警告说，抗生素的使用太普遍了，的确随处都是。
我们还需要了解这些是如何相互配合的。环境垃圾中有抗生素，食物链用到抗生素，人类也使用抗生素。你知道，整体上讲，太多的抗生素是不好的，但我们不知道它们如何相互配合，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的。
与会的研究者们公布了一种确定耐药菌传播范围的新方法。他们估计世界上每年有70万人死于耐药菌感染，这个数字会逐年增加，到2050年的时候会增加到1000万人。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华盛顿报道。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星期三在十九大的工作报告打破了许多党内常规，不仅时间特长，也首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加上了新时代。习近平不断强调的这个新时代到底是什么意思？在中国改革开放近四十年之后，习近平却要重新加强党的控制和领导，他的新时代是否将使中国的改革开倒车，走回头路？国际社会又该如何应对习近平治下一个政治更加集权、经济却想称霸世界的中国呢？北京时间星期四晚，时事大家谈节目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
我们明天见。